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雅书四章十五至十九节和五章一至七节。我们先读何西雅书四章十五至十九节，是先让我读出。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急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敏，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又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人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奉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自蒙羞。跟住是五章一至七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帕山如铺张的网，这些叛逆的人施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人心向他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多免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列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最后一节，他们去让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敌业必被吞灭。圣经读笔，今日有我们的 Pastor Irene 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新瓶旧酒。
各位早晨，今天的题目是新瓶旧酒。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新瓶旧酒这四个字和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假如说我们有很多信徒都是新瓶旧酒的话，不知道大家又同不同意呢？新瓶旧酒其实是很贴切地形容我们现在信徒的生命。我们信了主又受了洗，本应该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身份，有新的生命，更加有新的结局。但是我们个心知，我们很多时被我们的旧我牵制住，令到我们成日犯罪去得罪神。所以如果说我们信徒是新瓶旧酒，可能一点都不太过。新瓶旧酒不单只是讲我们现在21世纪的信徒，它更加是数千年前以色列民族的问题。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说，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为他圣洁的子民，要他们遵守神的约。但是神藉着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以色列民是邪淫的。他骂以色列民，他们一直以来都以一些邪淫的行为来到玷污自己。所以从今早的经文，我们看到行淫啊或者淫乱这些字眼，这么短的经文已经出现了四次那么多，我们就明白到究竟神是怎样看这帮以色列民的。如果是这样，什么是邪淫呢？邪就是指我做一些很邪恶，令到神和人都很憎恨的事。而淫呢，就当然是指淫乱，不单止在行为上淫乱，更加在信仰上一样那么淫荡。大家可能现在在这里想，哇，虽然大家都是新瓶旧酒， 但我哋绝对唔会好似嗰班以色列民咁样咁差啩。邪恶淫乱呢啲咁嘅字眼，系神对个三千几年前嘅以色列民所讲嘅啫，点会反映到我哋今日一班住喺温哥华嘅华人？但传道书话俾我哋听，佢话已有嘅事后必再有，已行嘅事后必再行，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色列民当年所做的很可能是现在我们正正所犯，所以让我们重温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这班新瓶里面的旧酒有几旧呢？为什么身为神的子民仍然会是新瓶旧酒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解决新瓶旧酒这个问题，令到自己里面真真正正成为新瓶新酒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班新瓶里面的旧酒究竟有几旧了。今早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族犯了两个大错。第一个就是敬拜偶像。如果我问以色列民究竟是不是一些很虔诚的子民，我们一定会说是的，因为在四章十五节和五章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其实很紧张敬拜神的，他们会照足神的指令去朝拜神。在节期那时候，他们会去吉甲帕亚文那里朝圣，无论是平时那个安息日的敬拜或者节期的朝圣，他们一定会带上很多牛羊去见神，将他们奉献给神，是极之虔诚。但先知何西亚他批评他们说，他们在这里行淫，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是那些假扮耶和华神的金牛犊。列王记上十二章那里记载，不过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王位，就在他自己的国境里面那个但和巴特利那里设置了祭坛，要国民不用回去南国的耶路撒冷朝圣，所以国民以色列民就去了这两大地方去朝拜。但很可惜，他们所敬拜的就是金牛犊，不是领他们出埃及那个耶和华神，犯了灵性上面的奸淫罪。不单止这样，四章十四节和十七十八节更加指出，他们敬拜假神巴力，更加做很多淫乱的礼仪，譬如是什么呢？找庙妓行淫。所以何西阿先知就在这里骂他们，说他们亲近偶像是一些淫乱的行为。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色列民那拜金牛族拜偶像呢？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即刻会说，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主恩堂是敬拜创天造地的三一真神，我们信奉的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我们建基的就是圣经上面的真理。所以根本我们是主恩堂，是一间正牌正正当当的基督教会，并不是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幽坛，所以我们不用怕拜错神。但是纵使我们好像以色列民那样每个星期回来神的殿去敬拜神，但在我们的心里面，耶和华神究竟是不是掌管我们生命里面的真神呢？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将某些东西摆得高过神，以致到他们成为我们心里面所倚靠所敬拜的偶像，而连自己都不知道呢？在去年九月，我不幸撞车，整架车散晒，要 total loss。 感谢神的保守，他神迹地保护了我，以致到我一点都没有损伤。咁当我买咗部车，领嗰个车牌嘅时候，个经纪就问我啦，佢话 Irene， 你想要咩车牌 number？ 我话冇所谓啦，咩 number 都得。咁佢即刻就问啦，你介唔介意咧用一啲好多人都唔中意嘅车牌号码，譬如四啊、十三咁？ 咁我话点会啊？我系信徒，我嘅平安系嚟自神，点会靠呢啲 number 噶？但个经纪就同我讲，佢话佢有好多客人都系信徒嚟噶，但系佢哋抱住嗰个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嘅心态，坚决唔肯用嗰啲所谓唔吉利嘅车牌号码。所以当佢知道我肯用咧呢啲咁唔吉利嘅车牌号码嘅时候咧，佢都唔知几开心，因为喺佢公司嗰度咧有成堆呢啲唔吉利嘅车牌号码。大家知唔知而家我嘅车牌号码系乜嘢？唔知啊？听清楚咯 ，EM844P， 好彩个 P 后边冇个 K， 如果唔系就仲衰。如果呢啲车牌号码真系咁灵验，如果要我死就俾我死两次啦。嗱，听起嚟好似好笑嘅一件事，好细嘅一件事，但其实好值得我哋去反省一下。究竟喺我哋心里边，我哋真正倚靠敬拜嘅系边一个？又或者当我哋想做一啲嘢而同翻教会敬拜神系有冲突嘅时候，譬如话上星期日朝头早同朋友去行山啊，去买餸啊，或者读书预备考试咁，我哋会点样拣呢？假如我哋选择放弃翻教会崇拜，以为去少一次半次冇乜大碍嘅话，觉得神唔会咁小气去嬲我哋，咁其实我哋要好小心。我哋呢个选择系话俾我哋知，原来我哋将呢啲嘢系摆得高过神。虽然呢啲并唔系一啲乜嘢咁大不了嘅事，冇乜好似睇嚟好似冇乜大碍，但正因为系咁细嘅事，亦都系我哋能力可以做到控制到嘅事，我哋都选择放弃神。咁就唔使旨意喺紧张生死存亡嘅关头，我哋会有嗰份勇气去做神所喜悦我哋做嘅选择。好简单，譬如话有 ISIS 嗰啲极端分子咧，搵支枪指住我哋嘅头，话你要唔要放弃神？呢啲咁夸张嘅危急关头，我哋会点拣？又或者实际啲，冇咁多 ISIS 嚟到温哥华嘅。我哋实际啲，譬如话而家就有一对同性恋人士入嚟教会，要求教会为佢哋主持婚礼。如果唔系，就告教会歧视。到时最严重嘅可能教会要关门大吉。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又会点拣？信心系需要我哋从小好细嘅事慢慢练习培养翻嚟。喺马太福音，耶稣教导。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真正敬拜神的就是我们要尊重神为神，要将他成为我们心里面最大。比起那些风水迷信、行山买餸或者读书考试更加重要。只不过我们怎知道自己是尊重神呢？很简单，就睇下我哋崇拜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敬拜神就知啦。假如我哋真系尊重神为神嘅话，喺崇拜嘅时候，我哋只会专心听到，全心咁去唱诗赞美神，而唔敢讲电话，唔敢 check 手机嘅 messages， 唔敢上网睇资料，亦都唔敢睇秩序表，或者谂下阿欣间完咗之后去边度饮茶食饭。因为好惊噶，容不以一间咧俾神击打责罚噶。因为我哋当佢冇到，我哋就好似嗰班以色列民咁，中意点拜就点拜，完全冇理会神嗰个要求，最终咪俾先知责备我哋咯。以色列民除咗拜偶像之外，喺五章二节同七节，佢更加指出佢哋行事诡诈。他们随意地杀人，为了敬拜假神巴利，他们不惜做一些神很憎恨而且很残忍的事，就将 BB 仔杀了拎去奉献给那个巴力神。四章二节那里更进一步去形容以色列民那个诡诈行为，包括他们很喜欢发假誓，对神是说过说话不算数， 欺善怕恶，欺压贫穷，杀人偷野，专屈人，流无辜人的血。十六节那里更话他们的骄傲令到他们变成倔强的母牛。如果以今天广东话来说，就是他们是牛皮灯笼点极都不明，因为他们根本完全看不到自己所犯的罪，更加奢望神 会锡他们，好像锡那些很温顺很乖的羔羊，有好好的保护，有丰盛的供应。所以所谓有一些挫折啊、逆境啊，他们就会立刻埋怨神。今天我们有没有犯到以色列民那些所做的诡诈行为呢？我们又会想，不会，杀人偷东西我们根本没可能会做。但是如果细心这样想，我们就会发觉有时我们是会杀人不见血的。很多时我们很八卦，我们很喜欢在人家的背面讲人家的是非，或者在人家的背后破坏人家的声誉。我们很可能因为这些很小的事八卦，但对被毁谤的人，我们其实就是杀了他们。我们的八卦很可能令到这些人对方不能够再在那间公司或者在那间教会那里生存，而要转工转教会。我们的舌头的条理其实是可以是非常厉害的杀人武器。我们又偷，只不过我们不是偷钱，我们是偷懒。我们很喜欢偷老板的时间，翻工迟到早退 tea break 又长，读书的同学有可能是偷功课，抄人家的文章来做自己的功课，做 plagiarism， 或者我们偷版权，随意上网在那个下载一些电影啊、歌啊或者游戏来玩，拍拖不认真的就会偷心。想真下，其实我们成日都在这里偷，只不过我们不觉。纵使我们是这么诡诈，但是我们仍然要求神保守我们学业、事业、生意顺利，家宅平安、身体健康的。只要有少少的挫折的话，我们就会哇哇鬼震这样来到埋怨神，问为什么偏偏选中我来经历这些苦难。他不反省这些苦，其实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神对我们的一种惩罚。拜偶像、行事诡诈，这些是以色列民当年所犯的罪。听起上来现在我们会觉得很夸张，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这些这样的字眼会不会或多或少都反映着现在我们信仰生命里面的问题呢？如果是这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身为神的子民，我们仍然会被那个邪恶的旧我牵制住，以致我们成为新瓶旧酒呢？我们尝试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去找这个答案。从以色列民族所犯的罪，我们就看到他这个旧酒又真的挺旧，旧到有些馊，有些臭。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变成会沦落到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步呢？五章一节，先知骂他们，当时他说责备当时的祭司和君王，骂他们领导错误。以色列君王耶罗波安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就不惜误导他的国民去拜偶像，称那些金牛族为耶和华神，令到他的国民代入了这个犯信仰奸淫罪的陷阱里面。六章九节，而那些祭司更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官官相卫，欺压贫穷，杀害无辜。这些经文对我们一些做长执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长执当然是包括我们做牧者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事工团队、部长和团契的团长。我们做长执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守洁心清，千万不要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者私欲去误导会众。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要为了建立教会而做， 每一个方每一个做法都是要为了荣耀神，带会众去更加亲近神，而不是偏离神。不单止做长执，所有领查经的弟兄姊妹请听住了啊，包括教主日学，连埋教儿童主日学的。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在儿童部服侍的弟兄姊妹，因为我除了是粤语堂的牧者，我更加是儿童部的牧者。我很希望所有是教儿童的，无论你是做 Awana Leaders 教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带儿童崇拜，帮他们带他们去唱歌仔唱 Hymns，只要你是要做教导的工作，我都想请大家去听着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切记，一定要记住，不要好像那班以色列的祭司和君王误导我们的学员有关神的真理。提后二章十五节，保罗说教导我们，我们做教师的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真理。提多书一章九节，他说不单止要教导纯正，更加要做好榜样，坚守我们所教的真理，令到我们学员，我们的神蚊仔，他们亲眼看到神的真理原来可以真实行到出来的，是贴身而不离地，是几咁实在。听到这里，所有做教师的，无论是教大人或者教细路的，大家心里面现在是不是有点担心呢？会不会想说圣经很深的，我们又没有读过神学，我们怎样可以肯定自己所教的是没有错呢？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里提醒我们，圣灵是会引导我们去明白和教导神的真理。神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加紧张我们的学员，我们的神蚊仔去认识他，去明白他的真理。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去讲错，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但是神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去预备。如果我们做教导的，我们如果预备的功夫做得不足，譬如说我们在查经之前一日临急抱佛脚，才开始看经文，才开始看书的话，那可能是太迟了。请大家记住，神既然选择拣选了我们为他宣讲神他自己的真理，我们就要尽心尽性尽意地去预备，不要辜负神所托。先知在五章四节那里更加讲出一个很恐怖的后果，他说当那些君王祭司做了一些违反神心意的事而不悔改的话，他们就会越做越迷失，越走越远，而回不到转头。因为他们的淫心遮了他们的双眼，令到他们被他们所敬拜的偶像那些邪恶势力牵制住，使到他们不能够再认识耶和华，不再寻求神。这里指出我们人性很真实的一面。很多时候我们初初犯罪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大意而犯了罪得罪神。假如我们不及时纠正我们那个错，而继续被自己犯下去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被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个好处所吸引住。到时我们就被这个罪所捆绑，要翻转头就很难。就好像四章十九节所说，我们的心就被那些歪风完全包实了，想飞都飞不了。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容易明白一点。大家都知道讲大话是不应该的，也是神不喜欢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之中就会讲大话。读书的同学很可能考试出猫啦，在职场上面我们会因为一时的方便讲个大话仔来掩饰自己的所犯的错。大家会觉得这些大话仔呢没什么所谓，亦会想哇，这些大话仔怎会同有淫心啊，同这个不认识耶和华相提并论。 但是罪就最喜欢在这些咁微细咁唔显眼的地方哄我们落达，慢慢就一步一步引我们呢去做更大的罪。假如我们在这些小事那里是很轻率，对真理不执着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对讲大话这个罪变得麻木无感觉，甚至有时会觉得是一个很醒目随机应变的做法。以至到当我们遇到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们或者会用这个我们一向以为很醒目的方法去处理个问题。譬如说后来我们会发觉一些同事或者是我们的老板在工作上面违规甚至是贪污，我们会不会为了要在公司里面生存保住个饭糊，以至到我们会掩饰帮他们掩饰而讲大话，甚至跟他们同流合污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试过用一个大话去掩另外一个大话的一番罪经历，而最终这些小罪是一步一步这样引我们去犯更大的罪。这里的重点是，假如我们对真理不执着，不及时纠正自己所犯的错，我们就会被一个又一个的罪所牵制，使到自己慢慢地跌入去新瓶旧酒这个陷阱里面。我们更加可能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看我们周围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新瓶旧酒，于是我们就在这个新瓶旧酒的陷阱里面过一世打滚一世，直至到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到神的审判台前，神就会审问我们这个新瓶旧酒的罪。不知道时我们可以怎样跟神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解决新瓶旧酒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肯定我们自己里面装的是真正的新酒呢？五章一节，何西阿先知他劝我们，他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听神的教导，还要侧耳而听他的真理，如果不是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他的听不是单止用到耳仔去听，根据希伯来文那个原文，这个字更加指听了之后，因为相信他是真实的，以致到他会触发一些顺服的举动。而个信亦都唔系指头脑认知嘅相信，而系指从心里边真心相信，以致引致到有顺服跟从嘅举动。呢度讲紧嘅系听嘅三部曲，就系用耳去听，用心去信，用只手去做。听咗唔信等于冇听，信咗唔做等于冇信。听、信、做，缺少任何一步都不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亦都不能够使到我们成为新瓶新酒。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到耳仔去听，并没有用个心去信，更加没有用着手去做。因为我们觉得神的真理是很离地不切实际，什么凡事谦卑，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谦卑就等同认输。我们又怀疑神的教导究竟做不做得到，爱敌人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我们的心原来是紧闭住，我们的信也只是限于在头脑知识上面的认同，而没有真实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的教导就只会左耳入右耳出，或者我很喜欢形容就是在我们的头顶飞过，一飞过了就不见了，根本没有停到下来在我们里面。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做出神的教导呢？究竟怎样才令到我们真心相信神的教导呢？就是当我们自己 冇完全自己完全冇自己嘅想法，尤其是当我哋喺失败无助嘅时候，譬如话医生话俾我哋听，我哋患咗 cancer 冇得救，喺咁彷徨无助嘅时候，任何人俾啲偏方怪药我哋咧，我哋都当救生水蒲咁，都会试一试搏一搏。所以如果要真心相信神的教导，我们首先的就是要倒空自己，要将自己里面成为空洞。就很可惜，我们的内心是完全充斥晒我们由细到大在这个世界上面装了很多熟人的智慧啊、想法啊和知识，以致到我们里面根本再没有空间去接受神的真理。我想象的幅图画就是我们的内心就好像一个装满了旧酒的酒樽，如果要将神的新酒再倒入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将里面原有的旧酒倒了出来先，才有那个空间去盛载这些新酒。我们怎样将旧酒倒出来呢？就是要谦卑自己，看自己好像一个小孩子那种无知单纯，以一个开放的心去接受神的真理，就是简单地去信，不要argue，不要怀疑，最重要的是尝试去用，看看这些真理是不是真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用听的三部曲来盛载神的新酒。记不记得哪三部？用耳去听，用心去信，又打发出来了，用手去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部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机会成为很真实的新瓶新酒了。听到这里大家会觉得这些道理很 make sense， 很有逻辑，但大家的心里面会不会想，知道这样又怎样？我们做到神圣洁的要求吗？我们真的能够变成新瓶新酒吗？就是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不可能。纵使他们经历这么多神迹，什么过红海出埃及，什么以神迹攻陷耶利哥城，但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什么？也都是不顺服神，违背神的诫命，结果不是就被神重重地惩罚。四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民的悖逆令到神很伤心，于是神就任凭他们走他们自己选择的歪路。六节，神更加失望地离开他们，最终以色列民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完全跌倒，被神审判，连属于他们的产业都被剥夺。当读到这些经文，我们会觉得耶和华神就好像一个很不近人情的法官，只要你一做错就鞭你、责罚你，令到你没办法翻身。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假如神真是一个假如神真是一个这么铁实心肠的判官的话，他就不用花这么多心机派这么多不同的先知去叫以色列民悔改回转。列王记下十七章，神藉着不同的先知劝那班以色列民去悔改回转，离开罪恶，去遵守他的诫命。但尼希米记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不单止没有听这些先知的劝告而去继续犯罪，他们更加杀了这些先知，所以逼到神最终要审判他们，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去折磨他们。但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挽回而惩罚。就好像父母对仔女咁，当我哋细个顽皮嘅时候，我哋嘅父母就用藤条炆猪肉。我想问呢度，我哋细个嗰啲有冇俾爸打到用藤条炆猪肉嚟搞？我就俾阿爸阿妈打得好多，所以我记得。我哋好多时，我哋嘅父母用藤条炆猪肉嚟教我哋，等我哋知错。但其实打在儿心，就痛在母心，虽然心痛但仍然要打，就是为了要教好我们。耶和华神对叛逆的以色列民，对我们今天的信徒都是一样。 对神来讲，要消灭或者毁灭这些悖逆他的子民，真是好像动个手指尾那么简单的事，神随时可以做到，但神并没有这样做。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神仍然爱这群悖逆的以色列民，他没有消灭他们，更加没有抌低他们。神只是让以色列民经历亡国被掳的伤痛，为了要他们懂得回转，因为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希伯来书教我们，他说只有真正爱我们的父母才会管教我们。在这里在座很多都是父母，我想你们大家很明白教仔女是几咁辛苦的一回事，是需要我们用很多心机、时间、忍耐和等候。父母愿意这样在我们身上做，只是因为一个字，就是个爱字。父母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叻或者我们比人家靓，而只是单单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仔女。同样慈爱的天父上帝都一样这样爱我们，单单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神要我们遵守那些律法教导，表面看来好像很律法主义，要我们做这样不准我们做那样，但在这个家长式的要求背后，就是那份爱的关系。神很渴望和我们分享他最好，这个就是他的圣洁，等我们可以享受脱离罪恶、自由丰盛的生命，以致到我们最终能够成为新瓶新酒，做他真正属他的子民。现在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选择，仍然继续做新瓶旧酒，马照跑，舞照跳，做回以前那个我。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信徒生命就好像一个外表喷了那些防腐剂的苹果一样，表面看来红卜卜，很漂亮，很有光泽，但当我们切开它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里面原来是腐烂不堪、黑色的发霉，甚至有虫，人家见到都想作呕。新瓶新酒就不同，神的教导不单止在我们里面栽培了或培育了耶稣基督的性情，令到我们所做的事都能够发挥耶稣基督那份香气，就好像一些很新鲜很漂亮的橙。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很新鲜很漂亮的橙？吃下去一口咬下去呢，是香甜多汁，好的，更加是指甲留香，这些橙香更加从远处就闻到，好美丽。这两种生命，我们想选择要哪种生命做我们信徒的生命呢？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去到你面前，我们感恩赞美你，感谢父神啊！你今朝早藉住何西阿书呢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哋，叫我哋唔好骄傲，因为我哋而家所做嘅，原来好多时就系正正当年以色列民所犯嘅。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内里真系俾我哋嘅人心所控制住。主啊，我哋求你再一次去洗涤我哋嘅心，赦免我哋嘅罪，让我哋能够有呢份决心，用呢个听嘅三步歌。三部曲去学习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学习你的教导，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地发出你基督的香气，吸引更多人去到你的面前来到荣耀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这样去带领我们每一个，无造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简单的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Come on.